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，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死亡唯一的出路。我们都知道人生是非常的短暂，从出生到死亡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之为人生，而这个人生呢最多就是70到100年。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呢，我们都在寻找到底我活着是为了什么，我活着有意义吗？而且人生因为非常的短暂而导致人生有几个人生之罪。第一，就是人间最无奈的事情，就是人生下来之后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死。第二，人间最伤痛的事情呢，就是生死离别。不管这个科技跟医学发达到怎么样的地步，我们都无法避免面对死亡，我们所亲爱的亲人家人，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分开。这种生死的别离呢，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伤痛。因此呢，我们人就很想要找到一个答案，就是我们很想知道到底人死了之后会怎样，我还能够跟我的亲人再次的相见吗？所以人生最想知道的事情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死后去哪里。所以自古以来，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哲学都在寻找人死了之后到底去哪里。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几样。第一，就是人死如灯灭。有人说人死了之后呢，就好像灯灭了一样，烟消云散，归于无有，好像徐志摩写的一首诗一样，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悄悄的我悄悄的来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就是那么潇洒，反正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是第一个学说。第二，就是死了之后变成游魂野鬼，到处飘来飘去，在灵界里面走来走去，初一十五还要出来吃东西。第三种是轮回之说。如果今天我活着过得还不错，做人做得还不错，那下一次我可能就投胎再做人。但是如果我今天今生做得不好，那么可能我就来生做猪做狗。这就是轮回之说。那第四，就是说死了之后就进到天堂，这是跟神同在，永远同在，好的无比。第五呢，就是进入地狱，永远受到罪的刑罚。这几种学说，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，我们希望我们人死后的归宿是什么呢？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选择，我们一定选择说我死了之后就进天堂，那是最好。然而天堂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？其实呢，很多人的天堂的观念已经被一些连续剧所污化了。有一些连续剧它是拍到天堂的情景，就讲说天堂里面有很多神仙，但是这些神仙呢，它有嫉妒，有纷争，最后呢还有死亡。那如果天堂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进了天堂日子也是很难过。其实所谓天堂这个字本身的含义呢，就告诉我们说天堂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地方，在那里的人是没有嫉妒，没有纷争，没有贪心，没有欺骗的。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，我们才将称之为天堂。只不过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被污化了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血肉之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这里讲的神的国其实就是天堂，就是完美的一个地方，上帝给我们预备永远的地方。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第五十节里面就说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。所以我唱说，如果我们今天把世界上所有的人搬到天堂去的话，天堂就肯定不再是天堂。因为我们这血肉之躯我们有罪，我们有罪性，我们会嫉妒，会纷争，会贪心，会讲骗话。 所以如果我们这些人搬到天堂，天堂就不在天堂。所以我们血肉之躯是不能承受天堂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我们肉身死亡之后，我们再复活，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是一个完美的生命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天堂里面去。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是的。刚才我们的读的经文里面第53、54节就告诉我们，这必朽坏的必须穿上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既穿上了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穿上了不死的，那是经上的话就应验了，胜利了，死亡已经被吞灭了。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人死了之后我们可以复活，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，穿上一个不朽坏的生命，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承受天国。可能你认为说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是的。其实在世界上呢，我们也可以从一种昆虫那里得到一种启示，就是毛毛虫变蝴蝶的一种启示。那个毛毛虫它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，但是呢它变成蛹之后，它突然间就变成了蝴蝶。这个蝴蝶跟毛毛虫完全不一样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生命是可以突变。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，当我们的肉身死亡之后，当我们能够复活之后呢，我们就如果我们能够复活，那我们的复活的身体就能够跟这个就生命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上帝就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这新的生命就是能够承受神的国的生命。你说有吗？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是的，耶稣复活就给了我们这个确据。耶稣真的复活了吗？是的，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历史的记载。在哥林多前书15:3-6就说，他说我从前领受了又传教给你们，那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又埋葬了，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曾经向基法显现，然后向12使徒显现，以后又有一次向500多弟兄显现，他们中间大多数到今天还在，也有些已经睡了。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显给了12使徒，还有500多人看到。因此我们今天就有复活节这个节期，纪念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给我们一个确据，知道我们也会像耶稣一样，将来能够从死里复活。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，在哥林多前书15:20就说，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，成为睡了的人出属的果子。睡了的人也就讲死了的人出属的果子，意思是说凡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将来就能够好像耶稣一样复活。耶稣是第一个那出属的果子，然后也有第二个。所以我们今天凡信了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就有复活的盼望。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，这个复活的盼望对我们来说更加的踏实，更加的重要。这个疫情期间我们都很怕，哇，染到这个病毒，因为染到这个病毒可能我们就会死亡。那死了之后去哪里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肯定，那我们心里就开始有恐惧，开始有害怕。有时候我们太注重世上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，所以我们今天能抓住的就是现今的。然而如果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已经有永恒的盼望，那今天的得与失之间我们就不会太过介意。特别在这个疫情过的当中，我们知道有许多人的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，有些人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，有些人的亲人因此而离开家里面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我们心里活在这个恐惧当中， 然而如果我们有了永恒的盼望，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复活的盼望，我们就不担心，我们就能够接受，我们就能够放得下，因为我们知道人间只能够短短的活了几十年，这一切都会过去。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所有我们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东西都不再是我们的了。因此我们知道可以放得下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短暂的东西不能为我们带来任何的盼望，只有永恒才能带来我们这生命中真正的盼望。讲到这里，可能你会认为说，是啊，这个如果我能够有这个永恒的盼望，如果我能够有复活的盼望，那该多好啊，那我要怎么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盼望呢？这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，我们要如何能够获得这个确据，知道说我们将来死了之后，我们能到上帝的国那里去。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，耶稣他真真实实的战胜了死亡，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样，第55-57节说，死亡啊，你的胜利在哪里？死亡啊，你的肚脐在哪里？死的肚脐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了我们，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得胜了死亡，他把这个死亡的胜利也归给反相信他的人。那你们说，耶稣他为什么要为我们死？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？原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代替我们的罪，让我们的罪能够因着他得到赦免。这是圣经里面在彼得前书3:18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了要领你们到神的面前。就肉体的方面说他曾死去，就灵的方面说他复活了。在这个哥林多后书5:21也这样的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，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他代替了我们罪的刑罚，使我们今天的罪能够因着他得到赦免。那当我们知道他赦免我们罪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得到呢？怎么样去相信呢？那圣经就很清楚的也告诉我们，耶稣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要信他，那怎么信他呢？在罗马书10:9-10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当如何相信耶稣。圣经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心里相信就必得救，就必称义，用口承认就必得救。你说我要怎么样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呢？就是透过祷告。这里呢有一个祷文，我们可以透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祷告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这里说，主耶稣，谢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现在我凭信心接受你的赦免，求你进入我的生命，赦免我一切的罪，也求你赐我圣灵，让我有属灵的智慧，明白你的话，一生信靠你，永不动摇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，想说如果我知道我死了之后能够到天堂去，如果我知道我信了耶稣我能够有复活的盼望，我真的愿意相信，那么今天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祷告来接受耶稣基督。我可以带领你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你在心里默默地跟着我祷告一句，来接受耶稣这美好的救恩。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。现在我凭信心接受你的赦免，求你进入我的生命，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求你赐我圣灵，让我有属灵的智慧，明白你的话语，一生信靠你，永不动摇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刚才你有凭信心跟着我，好，心里面默默的祷告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的话，我按着圣经的教导，我要这里宣告说，你已经获得了上帝的赦免和赐你一个新的生命，也是永生。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将会在神的国那里再一次的相会。也许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是基督徒，你说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，那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那现在我还活着，我要怎么活呢？我当做什么呢？我们这些有了复活的确据的人当做什么呢？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几方面。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啊，58节里面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借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这里呢就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基督有复活盼望的人当做几件事情。第一，就是我们要务要坚固，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，我们要扎根，要稳固，要坚定。那怎样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定呢？就是要学习圣经的话，按照圣经的话去操练我们的生命，好像哥罗西书2:6-7所给我们的教导。他说，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，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，按着你们所学到的，在他里面扎根建造，信心坚定，满有感谢的心。感谢的心就是我们学到，我们怎么学呢？从哪里学呢？就是从上帝圣经的话语里面去学习。当我们学到了，我们就怎么样呢？我们就扎根了，我们就信心坚定了，我们就真的是坚固。第二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就是不可动摇。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永生的盼望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还活在血肉之躯里面，因此我们仍然会有软弱，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犯罪，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被试探，被引诱。但是呢，纵然我们可能会偶尔面对失败软弱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要放弃，我们要有一个不动摇的心，坚持到底的心。所以一个人生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允许自己失败。上帝爱我们，他知道我们有软弱，当然我们也要不断的学习操练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能够像上帝一样啊，或者我们在生活上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然而偶尔我们会失败，但是你放心，上帝会饶恕我们的罪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他也会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第三，我们有了复活确据的人当做什么呢？就是要常常借力，多做主工。信仰的生活是要耐心去经营的。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，上帝要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，其实呢是我们活着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和意义。你很多人会问，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活着其中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要在上帝的国里面，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来服侍我们的主。最后，我们 作为一个有复活盼确据的人呢，我们要有属灵的眼见。圣经说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我深深的相信，人生这么短暂，我们能够做什么去拥有一个永恒的价值的东西呢？侍奉者，我们借力多做主工，就是用有限的生命去赚取永恒的奖赏。正如圣经给我们的教导，在腓立比书三章13-14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，向着目标借力追求，为要得着审在基督耶稣里招我往上去得的奖赏。保罗说，我之所以这样的努力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为什么呢？为了是要得到上帝招我得到的奖赏。上帝恩召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来相信他，那信了他之后呢，上帝要我们得着天上的奖赏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侍奉主都不是徒然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会赐给我们永恒的奖赏。好，做一个结论，死亡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？就是复活，没有第二条路。感谢主，耶稣他已经复活了，而且呀，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有一天也一样的会复活。因此我们这些有复活盼望的人呢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借力多做主工。不过来到这里，可能有人问说，牧师，我很想要借力多做主工，那我该怎么做？我要怎么样多做主工呢？好，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。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，你有参加教会的聚会，我鼓励你，你一定要参加教会的肢体团契也好，聚会也好，你一定要参加，因为你要借力多做主工，你就先要参加团契跟聚会的聚会。然后你参加团契聚会那段时间，可能有人就找你说，你可不可以参与我们聚会或者团契的委员的侍奉呢？我们要借力多做主工，当有人邀请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欣然答应。如果你在聚会团契在我的委员里面侍奉了一段时间，大家就觉得你侍奉得很好，那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教牧来找你，你可不可以考虑来在教会里面的执事的侍奉呢？如果你想要借力多做主工，那我们当然就要欣然的答应，在教会里面以执事的身份来服侍主。如果你在执事的侍奉里面侍奉了一段时间，突然间有一天主理牧师来找你了，你愿不愿意在长老的职分上来侍奉呢？那我们说，我们要常常借力多做主工，因此当有这样的一个邀请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欣然接受，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我们这些有复活盼望的人，我们就应当这样的多做主工。感谢上帝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了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也成为了出手的国子，让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，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一样会复活。主啊，我们这些有复活盼望的人，我们很渴望能够借力多做主工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愿意带着谦卑的心在教会里面服侍你，直到见你面为止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的，阿们。